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异口同音的来读两次啊，来。人要。这里告诉我们。人要与神相合，这个天上的真神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这个卑微的人要跟他啊和好，必须得要先因信称义，这是圣经启示我们的。你要没有因信称义，就不能与神相合，就跟神背道而驰。所以基督徒先追求的叫做因信称义。但是信了主以后与神相合了，还要追求，追求什么呢？就是第二句话了。我们看第六章第六节，翻过来就是第六章的十六节，这是基督徒一生的追求啊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十六节，也是读两次，来。大家再来读一次。这句话是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这一生要追求的啊，不是因信称义就完了。上个礼拜我曾经讲啊，有一种教会叫做信义会，他们只讲前半段，顺命成义不讲，所以呢他们的见证非常糟糕，连牧师啊都吸烟喝酒，连基督徒啊只因信称义。他还强调，他说因信称义不能加上什么啊，就是单单的因信称义，所以就错误了。因为第五章讲因信称义，那是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还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，要顺命称义啊。我今天还要继续讲，我们要从圣经里，刚才念了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 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。所以圣经的宝贝就是让我们学艺，不始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还要教导人学艺。所以圣经的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义，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啊，对这个义不懂，怎么成义呢？这有很大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。我们大家都有手机吗？这个手机啊，你可以查一查。圣经里讲爱，讲了2000多次。圣经这个爱这个字啊，出现2000多次，可见很重要了。啊，圣经里讲爱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一般的教会啊，只讲爱，啊，不讲义。所以呢，他就误解了。这个爱啊，人人都有，不过爱有好多种，有魂里的爱，有肉体里的爱，有灵里的爱。在圣经里让我们追求的是灵里的那个最高级的爱，那个叫什么爱呢？叫神的爱。啊，魂里的爱叫人的爱，哎，还有呢，肉体的爱叫动物的爱，啊，动物都有，所以这个爱只讲2000次，但是你要详细查考，手机上都有啊。我们现在手机里有专有关于圣经的，啊，这关于圣经的，说义说到多少次，大家知道吗？谁知道？请举手。有人查过吗？24000次。哦，你看看，比爱多12倍，24000次，啊，讲这个意义，大家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听懂告诉我，啊，你说是爱重要还是意义重要？啊？24000次啊，没有再比这个多的了。在经文汇编里，你打开了以后，义找这个义，嚯，都是啊！啊，我就查过，这个义是神最看重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义的神，神不止于是爱的神，当然神所创造的他都爱，啊，那是自然的，但是神的义比这个爱还重要，啊，比如人呢，神爱世人，人可爱的地方也很多，但是后来都不可爱了，啊，那都不可爱了，嗯，那神还爱吗？啊，都不可爱了，人作恶多端，跟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完全不相反，那么神还爱吗？ 神就应当把他们丢了。但是神请注意，神却想尽了办法要救人。神不光要想尽了办法救人，最后神用一个绝招，他自己道成肉身，神自己来舍命救世人。你看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就不叫爱了，这个叫义。所以神自己是义。所以圣经里啊，神最喜欢的就是义人，神最喜欢的就是义人。当然你信他这叫义，因信称义啊，人全心全意的信神，这个人神就看他啊，人要看不见的神，人用信心去绝对的相信这个人是义，这个就叫因信称义。所以圣经里一开始第一个人就是除了亚当，底下就是该隐，该隐后边就是亚伯，对不对？亚伯算是第一个义人啊，圣经里写的清楚。来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亚伯第一个就是义人，以挪也是义人啊，挪亚也是义人啊，这些都叫义。他们因为都信神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信仍旧说话。所以亚伯是第一个称义，因为亚伯信神，亚伯用羊来献祭，用羊的皮子来做衣服穿，啊，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他称义。啊，当然后边还有很多，啊，比如以挪，以挪也称义，啊，底下第五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。所以他也称义，啊，挪亚也称义，所以这些都叫称义的义人。但是这些写的不够清楚，我要要教大家怎么样看圣经啊！你平常读圣经啊，读得很马虎啊！我要教你，因为圣经，就是教导人什么学义嘛。那我们怎么从圣经里来学义呢？圣经里有一个故事。圣经里用说故事记载这些故事来讲这个义啊，一个最称义的人 不管他对神义，他对人也义，他对弟兄姊妹也义，对他的爸爸也义。这个人是谁？大家说是谁？约瑟。所以约瑟的故事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就教导我们学义。你看过约瑟的故事吗？你要没看过，今天就要开始来读一读。我们今天来读，你看约瑟义不义啊？他怎么样个义法啊？他说的话、做的事儿和他的结果啊，神怎么样祝福这个义人啊？这个，所以约瑟呀是个义人。约瑟所行的、所说的，啊，见证义，把义就表明的琳琅尽致。我们要从约瑟的故事里，要看呢，从第37章创世纪。啊，一直看下去都有约瑟的故事，太多了。我们选的看，我们先看第37章，然后看39章，然后看49章，最后看50章，啊，就这么49章和50章我们挑着看，啊，在37章开始讲约瑟的故事，这是读圣经的法子。我教你们啊，我们要学习这个牧师，他就是要讲道。讲道要干什么呢？也有一个题目，要教导人学义啊。因为我们不懂义，也不知道义什么样啊？什么叫义？现在的年轻人更不讲这个。哎，对父母啊，横吃横喝啊，认为是应当的。尤其中国孩子，说实在，外国孩子是调皮，但是在外国他有一些规矩。哎，外国孩子懂得自立，中国孩子来到外国就更不同。中国的习气带来了，但是人家的好处没有学。哎，中国孩子，所以学的叫做不东不西，不是东西。哎，东方啊的习惯是父母一辈子要照顾儿女，西方不是，西方的儿女大了就离开。你看，澳洲就有这个法律哦。假如你管儿女管得太厉害了，啊，他有个法律，17岁，他政府给他津贴，叫他出去住，他不跟你住在一起了，啊，为什么？他要独立，要自立，所以这个父母的感情啊也差一点，所以老了，这里父母老了，儿女也不养。儿女一定把他送到养老院，哎，除非这个啊老人呢有点积蓄，房子是自己买的，那么 他住，结果他住，儿女也不跟他住在一起。儿女不光不住在一起，那么这个老人谁陪他呢？你们说谁陪他？狗。所以澳洲的狗特别多，你看早晨起来都是遛狗的啊，早晨到处都是狗啊，大狗小狗啊，哈巴狗，什么狗都有。哎，这个地方是狗世界。呵，这个主人还爱得不得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狗就是陪着他的养老，他的儿女顶多一两个礼拜啊来看一次，儿女出外旅行啊干什么也不告诉他啊。但是中国不是，中国老人就糟糕了啊，养儿女，买了房子给儿女，做儿女的名字，结果老了，嘿，中国人孩子也好，把他送老人院，也送老人院，送老人院就不来看，自己去吃喝玩乐了。所以不懂义，没有义啊，中国孩子都要来到教会来学义，要不学义啊，他就不是东西。嘿，他真的不是东西。老了那个老人呐、哎呀，为儿女忧愁啊，为儿女担心呐、但是那个儿女也不理，把你活活的气死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他忠心，他要你的钱，他承继你一切，但是他就是不养你。因为什么呢？外国人不养吗？他学外国人，可是他要钱都要找父母要啊，没有钱了，外国孩子擦皮鞋，跟父母要钱，要给父母擦皮鞋啊，擦完了说2块钱啊，父母给2块。那个外国家庭说割草，割草4块钱啊，当然价码不一样，他有规矩的，所以外国小孩非常独立，中国小孩死赖皮，啊，什么都是父母给，啊，因为他是东方人嘛，他要承继一切，父母所有的他都要承继，但是他到老了就是不管，可怜啊，中国人可怜。中国人移民到外国来，移到外国来受罪。我回大陆去，大陆还好，大陆对老年人还尊敬。比如一个地方不准人啊进去，不准车进去，就我坐在车上，我女儿说有个老人，我把他送进去再出来，结果好，那个人就把那拉开让我进去。哎，外国人没有这个，外国人谁也不进去，就是不准进去。中国人讲人情，因为什么呢？车上有个老人，哎，还有礼貌啊。我90多岁了，在车上还蛮吃香的啊，就沾老人的光。哈，到外国不行啊，外国不行。所以这个我讲中国的文化跟外国的文化不同，中国人到外国来生活也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不懂义，人没有学义，这个义理缺乏了，整个家庭都破坏了。夫妻啊，你说离婚就离婚，说吵架就吵架。当初立誓的时候说我爱你啊，我爱你啊，爱得很好，结果离婚就离婚了。 这叫没有义，没有夫妻之义。那么我们看圣经就要学，那我们今天来学一学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。创世纪三十七章，这一章呢是讲开始，讲这个故事的开始。啊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完这三十七章，啊，这一章啊，念一下大概就有个印象了。创世纪啊，第三十七章，这一章很长哦，来，大家一起念来。三十九章，三十七章，对的。来，大家也来。三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吧，来。 好，这个故事你看大家看清楚了吧，这其中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呢、不忍心杀约瑟，一个是谁呢？流便，大家记住了。还有一个是谁呢？犹大。犹大就出了个主意，就把兄弟救了。所以大家记住，流便和犹大这两个人也在行为里头显出义来，所以犹大后来就蒙福。大家知道耶稣是从哪一个支派生的吗？从犹大支派，所以犹大也是个义人啊。这个我们先不提。再看第三十九章，三十九章这里啊就好了，这里讲了约瑟的故事。三十九章整个都是讲这个，这个充分表明约瑟的义啊。这一章啊特别，你念了你就会知道。来，第三十九章大家一起开声念来。 大家看约瑟，大家念完了看约瑟是不是义，义不义？你看，哎呀，这个仆主人的妻子啊，调戏他，还要勾引他，啊，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岂肯做这恶事，得罪神呢？他第一个是怕神，啊，所以神喜欢约瑟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心里尊敬神，他不做欺心的事儿，哎，他要不能亏待神。第二呢，他对他主人非常好，忠心。他说：“我主人把家里一切事儿交给我，只留下你，哈哈，啊，你是他的妻子。”说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儿，欺心的事儿，坏事儿，啊，这暧昧的事儿，我怎么能做呢？啊，我这也对不起我的主人，不做，拔腿就跑了。结果他的主人的妻子啊，就倒打一耙。就说约瑟的坏话。约瑟没有辩驳，没有他主人是法老的护卫长啊，有权柄啊，就把他下监。结果到了监狱里啊，神也祝福他。结果监狱长也把一切交给他。后来啊，大家记住，这不能再念，再念太多了，大家也会烦。说我们听你讲道，怎么念起圣经来了？可是你不念圣经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圣经就是让我们来学什么？学什么？这个约瑟义不义啊？学了没有？第一，对神不能在神面前做亏心的事儿，这叫对神的义。第二，不能做对不起主人的事儿，这叫义。后来约瑟下了监，他忠心的来为监狱长做事儿，监狱长把很多事儿交给他，他就去做，没有一件做不好，所以监狱长也喜欢他，所以约瑟到处行义，所做的都合乎义理。这个人你想想看，神怎么不祝福？所以他就又做梦了，啊，又梦见七年大灾难呢，啊，又是七年丰收啊，这故事太长了，啊，他就给法老建议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啊跟他一同坐监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善政，就是替皇帝啊预备饭的；一个呢是酒政，啊，专管皇帝喝的酒，叫酒政、善政，啊。就是一个厨房的头，一个酒窖的头，管酒。哎，我们澳洲也有啊，澳洲人也好酒，你看澳洲专有酒店，那酒店还大得很，还里头 卖的各样的酒啊，现在大陆也是广告最多赚钱最多就是酒啊，所以这个酒政善政，哎，两个都犯了法，犯了罪，被法老关在监狱里，他们都做了梦。因为这个约瑟是非常聪明啊，在监狱里有名啊，大家都知道他有神的灵，就请他来降梦，解释这个梦。结果他说的一点不错啊，酒政呢就官复原职，善政呢就被杀了。这故事啊越说越多了。结果后来皇帝也做了梦，也不知道怎么解，他就建议说，嗨，我做监的时候啊，遇见一个约瑟，他会解梦，他说的完全对啊，他说我们一个被杀，一个要官复原职，果然我官复原职，那个被杀了。皇帝听说，好啊，请他来吧，就叫约瑟去降梦。这些故事啊，约瑟就给他解释了，说你梦见的七个瘦牛七个肥牛什么那些梦啊，我就不说了，说就预表有七个荒年，有七个丰收的年，丰收的年在前边，荒年在后边。法老一听说，那好，我就派你去做一件事儿，这个因为约瑟给他做见证嘛，说法老你最好在丰年之间呢，因为粮食收的不得了，把粮食都收来，都存起来，啊，都粮食都归皇家管，统统收来。到了七个荒年的时候，你再放粮食出去，这老百姓对你一定特别好，啊，老百姓一定，因为你就把所有的地都买了。啊，都归你了。皇帝说是好主意，啊，就答应他，让他去管。啊，果然有七个丰年。啊，七个丰年，约瑟就替皇帝收粮食，把所有的粮食都买下来，都收归公家的仓库。哎呀，堆积如山。果然后边有七个荒年，荒年大家没吃的，不往他这没吃的，连迦南地都没吃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迦南地都闹饥荒了，粮食都吃光了，都是荒年，啊，所以呢，连他爸爸都要让他哥哥们到埃及去挑粮。这当中有一些故事，他哥哥们见了他果然下拜，啊，这个梦啊，他做的梦就应了，啊，果然他给哥哥们给他磕头，他那个时候都认不得了，因为他做了宰相了，他升的大官儿，哎呦。皇帝一看这个人太好了，啊，能够替他办事儿还不说，还有这样的能力，还有这样的本事，给我出的好主意，就高升他，啊，法老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啊，那个法老高兴得不得了，哎。这个高兴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吗？约瑟出去的时候， 他坐皇帝的副车，人看见这个车都要下拜，都要喊万岁啊万岁啊，都要高呼，几乎跟皇帝一样。哎呀，皇帝给他这么大权柄，所以约瑟就高升，他哥哥们就来跳梁，不认识他，他看见哥哥们哭了。哎，这后头的故事很多啊，啊，看见哥哥们跑到房里就哭了，啊，他就问，啊，你们的爸爸好吗？其实他们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，就是雅各，啊，所以后来他就用计策，说给他们把他们跳梁的粮食里他们付的钱，还给他们装了，哎，不收钱。结果这钱又带回去了。一打开一看，我怎么有粮食里头还有钱啊？啊，结果就害怕了，啊，这第二次又得要去掉粮，吃没了，吃没了有七年啊，荒年，那只好再去啊。所以几个人担惊害怕，这怎么办呢？结果这次把他们关起来，啊，把他们都关起来，哎，叫刘辩一个人回去。说必须要把你的小弟弟便雅悯带来，因为那个便雅悯是约瑟一个妈生的，他要想看小弟弟，结果就把小弟弟带来。所以后来这故事很长啊，但是约瑟没有处罚他哥哥们，他说的话在四十九章啊，他说的话，他说因为神知道有荒年，神把我先带到埃及来，好救我们全家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你们卖我，把我给卖了，不怪你们，就抱着哥哥们哭。所以这个人真是义，不念旧恶，还给他们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故事非常好，这故事证明啊，约瑟对神义，对波提法义，对监狱长义，对人完全是义啊，不光义，还对他卖他的哥哥们是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用圣经教导我们学什么？学义。你读了这些圣经，你要不懂义，哼，你是个白痴。你要读啊，圣经不是光念了就算了，你要思想其中的经义。这个经义是什么呢？经义就是义。约瑟是个义人，那么义人要怎么蒙福呢？我们现在看四十九章，来，四十九章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蒙福，这个蒙福啊，四十九章。我们也不能念太多啊， 第四十九章二十二节，这是他爸爸临死的时候，雅各以色列临死的时候给他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蒙神喜悦的人，被神悦纳的人，要得到什么福气。假如我们学会了，我们也这样意，这个福气也是我们的。大家请记住啊，圣经的话都是对全世界人说的。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祝福，他祝的福也是以后义人要蒙的福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从二十二节读起来。好，大家你看见了没有？啊，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祝福，这个是一个义者的蒙福。这段祝福的话，都归到雅各的身，约瑟的身上。约蒙什么福呢？你看，耶和华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蒙福啊，有天上的福。所以约瑟将来要得永生，要到天上去，连天上的福都有啊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，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，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和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诀别之人的头上。啊，大家看见一个义者的蒙福，这圣经教导我们。你若是义，追求神所赐的义，啊，最后成为义者，啊，把不义的事都除掉，你变成一个真正的义人，成为义了，这些福气都是你的。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天上的福，地上的福，还有永世山岭的福，还有隐藏的福，还有生养，这个都你看多奇妙啊！我们读圣经就要读这个嘛，这是读圣经的法子。我大概的给大家讲一讲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。我要用这个圣经，这就是圣经的主题。为什么圣经写这些故事呢？就是教导我们学义。你不懂，你不会，你看了就学了。你再不懂，那是白痴，啊，对不对？ 那你多清楚啊，圣经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这教导我们的啊，我们要懂得怎么去读。现在我就是教大家怎么读圣经。哎，我读圣经得了益处。有的人问说，你97岁活的这不算，因为有人活90多岁多的是，但是脑子不乱，这个很奇怪。那你怎么会呢？我没有别的，因为读圣经。我的回答就是因为背圣经，读圣经，读圣经学了很多。原来我也不懂意义，结果读了以后就是意义。比如最近呢，我们在做一些事儿，啊，就是为一个亲戚啊要做一点事儿。这是什么呢？其实他们对我们非常不好，可是呢，我们他不好，我们不能不义。我鼓励我的孩子去帮助他，我鼓励师母，我们一定要义，这就叫义。要学义，要把义学会。你要不学会，你基督徒被称为义人，你得要真的合为义的标准。所以我们都要学，都要从圣经里来学习义。那么学好了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那个祝福就厉害了，那个祝福就厉害了。哎，第50章我们不读了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。我这样讲圣经，大家听懂了没有啊？哎，我教你们读嘛，因为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？学义啊，啊，我们要读会了，我们就是义人，我们行出来就是义人，哎。连犹大、流便都是义人，因为他没有伸手害他的弟弟，所以神那祝福给犹大祝福，啊，犹大他的儿媳妇也是义人，所以这些故事里边都是神要奖励那个义。圣经24000次讲义，我们要学不会，我们真是笨瓜。我们要学，今天我们在座的都要学什么？学义。你当个义人不好吗？你因信称义不行，得要成为义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大家都听懂了，听懂了我就要祷告了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你是义的神，我们虽然犯罪堕落，不讨你喜欢，做一些违背你的事儿，本来是该死该沉沦的，但是你是义的神，你不光不纪念我们的罪，你还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还把永远的福气的门给我们打开，这是何等大的义。你是义的神，我们必须要在你面前学义成义，然后我们可以进入义的国度，因为在天上 有义居在其中，不义的人不能够到天上去，得要懂得义的人，活出义的人才能够去，这是绝对的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